大家平安啊！这个是12月份的第一篇讲道啊，很有意思。这个是在我回中国的路上开始思考的啊。我在台湾转机8个小时怎么过哈？其实过得很快，我后来发现好像都不够用，最后还是匆匆忙忙的。然后那个飞机还延迟了，就是延迟了好像1个小时。我说哎呀，幸好我还可以坐下来歇一下哈。其实一个人在那里，我觉得蛮好的啊，好像一个人可以减减压我走了8000多步哈，因为我有那个智能手机嘛，就每天走多少路。我说我居然在那里走了8000多步，不错哈。一般我们说每个人应该一天走什么1万步嘛，对吧？但是关键是你这个走路是跑步还是慢走？哎，不要紧了，我是运动了，然后还看了书，还有喝了咖啡，喝台湾的咖啡哈，然后可以看人。我发现在这种旅途上面，你会看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然后看书看得多了，我在那里累了，哎呀，我说，哎，不一定总是看文字啊，看人也是蛮好玩的。所以还 shopping 啊，台湾的，哎，好像在卖广告跟你们。但是，挺好的，我觉得看看东西，然后他，哎呀，卖来卖去就是酒啊、烟啊、免税产品呐、然后我买了一些芋头的点心啊，台湾点心其实很多哈，买了一点还是蛮好吃的啊，回来我那个外甥女很喜欢，年轻人嘛，喜欢台湾的那些点心哈，那感谢主，我顺利回到了哈，回到佛山住在姐姐家里面。然后有这个安静的时间吧，匆匆忙忙的把这个讲道准备好。其实我昨天也参加了我们教会哈，在网上面连线参加了我们的这个聘请牧师委员会的这个例会你看我是带着我的工作走哈，在线上面其实真的是感谢主哈，在线上面我们也可以照样的开会，我也可以照样的讲道哈继续祷告，继续为我们这个聘请牧师的这些各样的安排各样的事工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耐心，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聆听圣灵的这个带领，因为我们说我们教会哈，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教会的真正的带领人是谁啊？真正的领袖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带领，来带领我们找到下一位适合我们教会的神所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位主任牧师然后今天我要解读的经文还是继续《使徒行传》的第14章我是带着我的解经书带着我的。圣经不同的版本10几个版本都在我这个小小的电脑里面存下来，确实是现在高科技可以好好的使用我在上面下载了好多书，所以一路上面我看了好多书，哇，看了以前没有时间看的我在这次飞行上面只看了一部电影好像一部还是2部忘了，反正在飞机上睡不着就看电影，Anyway，好，那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4章。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从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饱食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就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会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这是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啊。大家听了那个经文或者回去可以继续的看哈，风尘仆仆的，真的是长途跋涉啊，当时没有船，没有更没有飞机了哈，没有高铁哈，都是走路的，都是靠脚去走路哈，不知道他们一天走多少万步哈然后靠主放胆讲道哈，他们行神迹，其实他们当时使徒行神迹呢刚才经文里面也讲了，是要证明主的道啊，证明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大能哈，不是乱施神迹的哈，有那个神的目的在后面哈，神的一个意象啊，给人证明啊，这个使徒真的是有神的这个权柄哈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呢信的很多啊，但是也这个使徒们呢也遭到了犹太人的反对、逼迫和凌辱。用石头打甚至死亡的威胁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巴拿巴和保罗就治愈了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就被群众敬为神明外邦人的多神敬拜，这里就看得出来了然后呢他们两个使徒就趁着这个机会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就针对这些拜偶像的外邦人呢，就传讲永生神的道他们讲的那个永生神的道其实就是福音就将这个创造万物的永生神向他们说明劝他们要离弃偶像，归向这位神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就是这些虚妄要离弃这些虚妄，其实就是形容偶像就像旧约耶利米书有这样说过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路斯德这个地方呢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农村，一个乡村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现在呢是在土耳其但是据说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那个具体的地点但他那片区域呢就知道了大概在哪里就说那边的区地呢那个地区呢是以山地为主真的像我们现在的有点像那个山高皇帝远所以当地的人是保持着自己的原始的宗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他们会讲那个他们自己的语言巴拿巴和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围观的群众就是当地的居民就认为呢巴拿巴和保罗一定是神降临他们当中，所以就要遵从他们他们就用那个当地的话吕高尼的话就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就称这个巴拿巴为宙斯 啊，宙斯呢就是希腊人所信奉的第一位最重要的神明啊，然后称保罗为西尔米，西尔米呢就所有神明中的使者啊，看到他们就是这种外邦人的啊多神的敬拜啊，据说他们还有天神，还有商业之神啊，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也挺相似的哈，满天的神佛啊，所以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听见以后，他们回应是什么？他们撕开衣裳啊，这个撕开衣裳这个举动其实是对于当时对于人跟神这种混乱的，就把他们称为神嘛，是作为一个很憎恨的这样一个动作哈，不认同的撕开衣裳，哦，我不是神，不要拜我们哈，他就跳进众人的中间哈，喊着说，哦，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都是人，性情和我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啊，所以他们将这个多神敬拜的围观者呢指向这位永生神，独一真神，归向是指归悔改信主啊，就像保罗在后来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时，他也用了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他们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也让我们想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偶像敬拜，刚才跟你们讲了，我在路上面也在一直的看书，看了一本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做《来自父亲的礼物：从圣经心理学拥抱生命蜕变的关系》。哇，好像很复杂，这个作者也挺复杂的，他是基督徒，他是原来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兼精神院的这个 院部，医学院精神科的这个主任，教授加主任，他是基督徒，做了很多心理学精神科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从一个，心理学家，从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临床医生，见了很多病人，当然了也是一个教授，很有学问的，很有这方面的专门这方面的专家吧，他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去看，医学神学，心理学这些事情，来这些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讲的很精准，有些是真的跟我们人的心理很有关系，他讲到那个原罪，这个很难解释，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对这个原罪的概念有时候一下子都很难解释的让别人明白，自己明白了，是人就是有罪，生来因为下当这个亚当夏娃的犯罪嘛，对，人就生来是有罪，那怎么去解释，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原罪其实是内在生命的扭曲和破坏，他就将我们人的基本需求，因为他研究心理学嘛，他说有三方面的需求，就是归属感的需求、价值感的需求以及能力感的需求，他在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些需求呢，其实要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里面才能够得到终极的满足， 但因为罪使人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于是人的归属感、价值感以及能力感都受到了扭曲和破坏。啊，然后这个作者就写到偶像，偶像到底是什么？啊，他说所谓偶像呢，是指没有这个事物，人就活不下去，人的生活必须要得到它，甚至不惜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不计一切代价的，就是要拥有它。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人的偶像，但那些美好的事物更容易变成偶像，因为事物愈好，人愈希望得到它来满足内心深处的需要。透过对偶像的敬拜，人希望能修补被罪所破坏的生命，期盼偶像能满足内心深处归属感、价值感以及能力感的空虚和缺乏，进而脱离那深层而根本的恐惧。哦，他写得很深了，人家是心理学的专家嘛，精神科的，对吗？啊，他里面也引用了一个，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哈，大卫华莱士啊。这位华莱士美国的作家呢，他本身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他呢很有意思哈，他在这个2005年，哇，已经18年前了哈，他每年我们这个全美毕业生大学毕业生毕业典礼 很隆重哈，他们都会请呢，每个大学都有毕业典礼，都会请一些名人来讲他们的毕业生演讲。所以这位华莱士啊，他所做的这个演讲啊，在2005年所做的，题为名字叫做这是谁啊，我也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看见了他的一句话啊，他的这位美国的名人哈，名作家华莱士啊，他的这篇演说哈，毕业生演说呢，演讲吧，被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毕业典礼演讲之一哈，大家有机会去查一查啊，这是水 ，This is water， 啊，演讲当中他是这样讲的，每一个人都在敬拜，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是要敬拜什么，他是对毕业生讲的，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敬拜，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敬拜什么。另外一个也不是另外，就是神学家加尔文的话，他在这个基督教教义里面他指出啊，人心是一个持续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人心是一个持续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啊。那出路在哪里？我讲了那么多深奥的东西，我到底要讲什么啊？这位作者呢，台湾的这位专家啊，精神科的专家，他最后他讲了，那出路在哪里？回到上帝爱的关系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讲的归向，归向谁呀？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我今天留给大家的思考就是，你在过去或者现在的偶像是什么？就是那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为比神更重要的那个人或者事情，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金钱、你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自我提升，甚至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亚洲人，我也没有说有这个什么 discrimination 啊，看不起啊，或者是偏见哈，偏见。但是我们亚洲人呢，不止中国人呢，亚洲人一样，哇，我们认识越南的朋友，越南这个菲律宾的朋友，哇，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看重，不惜一切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作为家长过来，三个孩子都送进大学了，两个大学毕业了，我在想其实这样挺可怜的，活着就是为孩子，哇，听起来好像很伟大，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活着就是为孩子， 哦，我经常看电视啊，我跟你们说，我经常在家里看中国的电视，因为我这位先生很喜欢看，就陪着他看了，这个也是爱的牺牲啊，虽然我觉得很难看，而不是，反正我在那个，我很理解，但是我先生就很不理解，他说，哎，怎么是这样活的呢？啊，就是说啊，这个很难说，我也不要去判断这些，但是对自己的一个反省。哦，不要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偶像，因为孩子会失让我们失望的。你不要以为哦，对，我们就是喜欢孩子有一点什么成绩，我们父母都觉得很自豪。其实这个也正常的，我们天赋啊，爸也为以我们为自豪啊。那我们以自己孩子自豪，好像也是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不要让那个以孩子自豪的事情代替了我们。敬拜神的那个事情，其实回到还是那个关系当中，哪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一直都说，生命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关系，这些关系当中如何去选择优先权？很简单，星期日主日敬拜，你去还是不去？哦，孩子们有活动，我工作忙，我要睡觉，对啊，这些是我们的需求啊。那问题，那个关系理顺了，那你的选择就出来了哈。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我们在有没有偶像的问题啊，是我们选择是敬拜哪一个啊？对，这个是选择的，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选择啊。经常我们说基督徒，有三个系可以看你的信仰的。成熟度，或者你的信仰是不是一个活的信仰，一个带出行为，别人看着你是跟别人不信主和不信主，就是有生命的改变，不是你会怎么讲，讲出什么的圣经啊，这个很重要，读经很重要，关键是你的行为啊。刚才其实这本书他也讲到了关系带来。品格的改变，性格的改变，然后带来你的行为，不要反过来。但是有那个关系，你就会活出就像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出了基督的爱。我们是一个管道，这样传扬出去。对，三个 C 跟你们说一下，看我记不记得哈，我这个是没有写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cash，你的金钱。你的奉献，你说爱主有没有做奉献？cash。第二个是，calendar 的，你的日历，你的日程表，你说你很爱主，每天有没有读经？有没有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星期天有没有参加主日敬拜？我们小组团契，群体的信仰，你的生活在哪里？这个是 calendar 的，第一个是 cash 金钱。第二个是 Calendar 的日历，第三个 C 是什么？我想一想，这个对孩子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你的朋友 company，你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一个信仰的群体陪着你们，陪着我们一起的走？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不要滥交坏朋友，不要滥交朋友。怎么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个我们很一直为我们继续为我们，真的是我每天都有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孩子将来的配偶、现在的配偶，还有男朋友啊、男女朋友这些，为他们祷告。因为真的是这个 company 这个戏非常的重要，影响力哈，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反过来，其实我们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大啊。大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好，今天就留给你们一个功课，就是回去思考哈，好好大家回去读经，可以看《使徒行传》看人家的生命是怎么过的，看保罗怎么被打又起来啊，神的保守啊，然后神的同在那个力量在基督里面受很多的苦，但是人家的信仰就是这样活出来了所以思考一下哈，你和我在过去，在现在。有我们的偶像是什么？鼓励大家思考一下，然后在我们主日10点钟的小组聚会当中分享彼此的代祷， 祈求这位造天造地以及天下万物及人类的这个独一真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除去心中的偶像，与神和好，让我们用一生来敬拜他，尊崇他。愿神赐福给你们。